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直播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的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啊，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 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它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 马太福音18:21-22，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人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他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的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珍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 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